弟兄姐妹平安，9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Not quarrelsome， 不好争论，引用的是箴言21章第9节跟19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宁可在屋顶上的一个角独住，也不跟爱唠叨的妻子同住一间房屋，宁可一个人单独在旷野里，也不和暴躁而爱唠叨的妻子住在一起。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不好争吵这个小标题之下呢，就讲到婚姻里面的配偶的另外一个工作可以用负面的这种表述来说，就是not be quarrelsome， 不好争吵。当然呢，这里引用的是箴言21章第9节跟19节讲到妇人但其实呢因为箴言他一刚开宗明义就是对年轻的男人年轻人讲的嘛所以呢其实这本书是对所有的弟兄跟姐妹，或者说是对所有结婚就是以这一节经文来讲的话，就是在婚姻里面的配偶，那配偶当然就有丈夫跟妻子所以他不是只是讲说唠唠叨叨一定是姐妹一定是女人，不一定男人也是。所以呢配偶不管你是身为丈夫的配偶或身为妻子的配偶，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是用消极面 negative 负面的来表述，就是不好争吵。那箴言21章第9节这个爱争吵就争吵的这个字 quarrelsome 这个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 nagging to nag N-A-G 这个就是比较用我们的话来说比较贴切的来说呢，那就是今天的白话文啊唠叨，或者如果你是闽南人厦门人台湾人就是碎碎念嘛，碎碎念唠叨一直唠叨不停。那唠叨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用消极面来说 to nagis not to do thoughtful criticism， 就是唠叨呢就是你不去做深思熟虑或者体贴的批评。这个是在明天9月11号明天的灵修内容我们要讲到 truth telling 讲到说真话说真理的话那你会比较多来展开来论述。但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是说，其实唠叨是什么？唠叨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你就去批评然后你就做一种drive by 就是开车经过你开车经过好像路人随便针对谁就怎么的这样子而是去做那种随意的那种 brief caustic or cynical remarks， 就是做那种简短的那种尖酸尖刻讽刺，或者呢就是那种愤世嫉俗的那种评论，你根本想都没想你就很简短的然后就做那些很讽刺性的啦，或者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一种评论。然后这种评论其实是什么呢？ complain and question motives and character， 就是抱怨，然后呢并且呢质疑人家的动机跟人格，就是说你在质疑你的配偶的动机，你在质疑你配偶的人格，你就做出这样的唠唠叨叨那唠唠叨叨的两大痕迹有迹可循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这个为开始，就是你总是咋咋咋的或者呢你从来不怎么样怎么样，你从来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你总是这样啦，早上起床都怎么样怎么样，你从来不拥抱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唠唠叨叨基本上大概就是用这两个为开始，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邀请我们把它形象化一点你开始想这两节经文房顶上的角上，就房屋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屋顶不是房子里面，是房顶的一个角落，或者是旷野你想一下，所以呢住在屋顶的一个角落或住在旷野， 你这个形象想一想啊，其实这个形象哈、啊，就唤起我们一种处境，就是我们被暴露在这个房顶的一角，或者是旷野里面啊，你就被暴露在这种这两个要素里面。你怎么会住在房顶上的一角？你又怎么会住在旷野呢？你去思考一下。所以呢，像我们昨天讲的，配偶是要 edifying， 配偶是要建立人、造就人嘛。所以呢，配偶是造就人的冠冕，但是唠唠叨叨呢是拆毁人。婚姻呢，本来应该是安息啊的 heaven， 请注意哦，这是 h a v e n， heaven 就是安全啊，避难所，而不是 heaven， 不是 h e a v e n 啊。H-E-A-V-E-N 是天堂、哦、是天堂，所以他那个中文、啊、翻译本啊，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本灵修内容是有中文翻译本的，不过你们那里大概没有买到，我们全世界有的就我们那几个学生当初我们买进去给他们，其他人是没有的、哦、所以他中文翻译翻错了，如果你看中文翻译的话请你把它更正一下、哦、所以呢唠唠叨叨呢，唠唠叨叨是啥呢？那婚姻本来就是应该是你能够得安息的那种安全的地方，避难所嘛，跟你躲避世界的那种栖身之地，对不对？但唠唠叨叨的攻击呢，会使你感受到你没有屋顶，或没有墙垣，没有墙壁在四周环绕你，也就是说 No real home， 没有真正的家，没有躲避人生这种风暴，人生暴风雨的避难所。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给我们的反思问题就是，你是倾向于你会唠叨你家的家人，或者你会唠叨你的朋友吗？那你有认识这样的人，他很习惯性会唠唠叨叨，而不是提供尊敬的批评吗？你如何能帮助他们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主，因为我的骄傲，没有耐心，并且心里缺乏你的慈爱，我常常唠唠叨叨，而非关爱地指正人。求你让你百姓的婚姻，还有我们所有的教会呢，都免于这个口舌的罪。当然也请你警戒我的嘴唇。阿们。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是在婚姻这个标题之下在论述婚姻是什么，配偶是什么他就一直在讲啊，配偶呢是爱人啊，配偶呢是知识上一起追求的伴侣啊，配偶呢是一起经营这个家的伴侣啊，配偶呢是朋友啦，然后配偶呢是要造就人啊。那当然今天就讲到配偶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不要争吵，当然这是比较消极负面。那不要争吵不好争吵，不好争吵用今天话来讲就唠唠叨叨，那不要唠唠叨叨，那积极要什么？积极就是如果真的对方有什么的话，你可以给出建设性的有尊敬敬意，尊敬对方意思的那种批评，那种反馈吧， feedback 反馈，这就是明天我们要讲的那今天是先讲消极面，你别做这个动作。唠唠叨叨像什么？唠唠叨叨就像你开车经过，然后呢你就随便拿了枪啪啪很简短的很快速的就随便攻击了，然后就走了，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他就讲，他说唠唠叨叨呢就是你应该深思熟虑去给出对方批评你应该深思熟虑很体贴的给出指正，而不是随便讲那当你随便讲的时候，唠唠叨叨呢你就是会好像很简短的不经大脑的就做那种很尖酸刻薄的评论，然后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你在抱怨，甚至你在质疑对方的动机跟人格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你总是你从来不，那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当然你可能就要反思你自己平常跟家人或跟朋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预备自己在进入婚姻之前呢消极面不要做这种好争论好唠唠叨叨的人。那我就想起来我们课程里面有学员那他们呢在要一起上课，那其中有一个呢可能就迟到了就是闹钟没响 那当你闹钟没响的时候呢，那你应该去你就迟到了，对吧？但是现在上课，那你迟到怎么办？你不能到线上聚会了。其实很简单嘛，这件事情真的很好解决，就是你就立马跟对方讲说啊，我现在赶过去，真是来不及，会晚到啊。那真的很抱歉，那我能不能不是能不能，因为你已经赶不及了嘛。你说真的很抱歉，然后呢我就在家我在家上网，那我就登录。那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麻烦跟督导说一声。就是说我是有上课，只是我没有群体上课。那组长也可以考虑说，哦，是这样子。可是按照规定，按照我的理解，那你请假要24小时请假，那你这样子不行啊，你等于是没有24小时。可是你也不算请假，因为你还是有上课，你只是没有在群里面作为一个小组来上课。那行，你放心，我呢会去跟督导说一声，没事，我看看督导那里怎么说。因为你有上课，应该基本上。还可以吧，应该不算说你没有在24小时之前请假嘛，因为你也没有请假，你也没有真正真的旷课，你没有嘛，你没有真正不上课，你只在家上嘛。其实如果双方这样讲呢就没有问题。那你知道啦，魔鬼撒旦总喜欢利用我们的弱点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发现双方之间呢就开始有不愉快。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你们中间可能就有过去的历史不愉快，才会让或者你们中间有不同的风格好了，或者是不同的个性吧，性格。因为根据我们讲处境哈，其中我们人类之间的差异性啊，真的很容易形成一个处境，让我们呢跌倒，让我们犯罪，就是你就不接受别人跟你不一样。比方说别人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看起来就规规矩矩守法律规条的，你就觉得干嘛那么条条框框呢？啊，这个不自由，这个太律法了吧。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会觉得说，哇，那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嘛，那你就是违反了规矩嘛。如果你要破例的话，你应该是比较软性的来要求例外嘛。就像我以前讲过啊，我有一个学生呢 我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我有一个学生呢，有一天呢在我们在纽约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教课嘛然后我就在好像11月下旬，我就指定了一个作业，就临时的，没有在我们教学大纲里面。哇，立马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你不可以再这样子，没有在教学大纲里面设定的作业，突然之间上课就随便又加了一个作业。难道你知道老师加作业是老师的权利，而且是可以的？哇，你这样说你不可以。然后我就说了，我就跟对方说可是我就加了。然后说你不可以。我说谁规定说不可以？然后说你这样子我没有时间做。我说那是你个人对不对？那全班都没有人说 no， 就只有你个人说不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要不然你去跟教务主任金牧师讲，让他开除我好了。那全班就瞪大眼睛。然后我说，不过据我所知，恐怕他不会开除我，他可能会叫你你要不然呢就退学，你要不然呢就别修这个杀手的李老师的课程，他是杀手，对你来讲，你别修他的课，不然你会不及格吧。当然啦，金牧师是不会这么建议的啦，是我自己说的啦，我在想象。所以我说要不然你就退嘛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都学期过了一半了，你再退你就得到 F， 不及格啊，所以你还是得做，更何况你是学生。然后这个呢怎么跟我争啊，拗啊，这么你来我回的五分钟十分钟就在搞这个人的事儿。他发现这种强硬的态度，没想到老师呢不受威胁，他后来没办法，就用软的来跟我说老师，可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觉得我没有办法做，是这样照您这个教学大纲，我要什么时候写报告什么的我都安排好了。那我们这个学期一结束，立马的就是在12月中，我就要去巴西做短宣。那短宣回来呢我就要赶你的报告，在你的截止日我都算好了，回来一个礼拜什么什么。你现在突然加了一个呢，我真的是因为我事先这个短宣队是开学的时候就报名了，不是我今天才报名的，所以呢我真的就没有时间写。然后能不能 宽容我多一个礼拜给我。那当然全班同学就会认为，哇，你刚刚跟老师吵，现在肯定老师都一定刚刚前面你跟他吵来吵去他都说不不不，对吧，你这时候没门。没有想到他一讲我就说好，哇，全班就笑起来了。那他自己 也就好像如释重负笑了起来。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就这么说呢，你早说嘛，说老师可不可以求求你啊，大爷大娘施舍我一点同情吧，啊，我没有时间啦，能不能给我多一个礼拜，因为我要去短宣啦，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可以用软的吗，你落在别人手里还用这么强硬的态度，你看到没有。好，这就让我想起来这种。如果说规定好说你一定要在群里面，而且一人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你都讲好了是要在群里面一起小组上课，那你怎么可以不到场？那你睡过头也不是你故意的，这跟道德性也没关，除非你昨天呢，看那个什么电影啊、电视啊，或手机啊，玩的三更半夜，你睡过头了，啊，本来平常你有生理时钟嘛，对不对？现在虽然没有上闹铃，手机没电。那不对啊，手机没电你平常晚上睡觉之前怎么会不查呢？其实你讲手机没电哈，忘了充电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不会轻易的相信，请原谅我这么说，是因为你都知道你明天要上课，而且你会担心你起不了床，因为你讲说你有设闹铃的习惯，那就表示你担心你自己不会自动起来醒过来，那你一定会设闹铃，就像我每天都要设闹铃一样嘛。那我甚至还要拨一拨看我那个闹钟，不是手机的，是闹钟，它那个有没有拨起来，有没有真的弄对方向嘛？那我一定会查了再查嘛。然后疏忽的可能性不大，手机没电，没闹铃，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不是说没有了。但是因为你说你忘记了嘛，这个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就先不谈。那你忘了是谁忘？是你忘嘛？虽然跟道德无关，但你也要为你自己忘记负责任嘛。所以这时候你落在人家手里，你这个就有这个规矩嘛，他又不是最后的那个因为是我们校规定的嘛，就是你要请假你要24小时前，所以他把这个转给你也是对的啊。那你干嘛生气？他说这个不行哦，这个你要请假24小时前哦，那我只能记你旷课。那你如果不想被记旷课，你就软一点求人家嘛，说那我现在呢，我保证哈，我不去做别的事，我一定会在家上网，那麻烦你们麻烦班主任把链接发给我，那麻烦你把实情转告班主任，看看这能否就是求个情，说我在家上课你别记我。如果说你们平常彼此之间没有不愉快，这种对话其实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因为一直累积下来，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你认为对方总是不听你的，你总是不听劝，你总是高高在上，你看到没有，所以呢你就是一个 nagging， 就是你就是唠唠叨叨碎碎念或者好争吵。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件事情这么容易解决的事情，怎么就是因为你对他有怨你知道吗，然后呢就不愉快。你想看平常弟兄姐妹都不常住在一起尚且如此，哇，那如果住在一起呢，天天你就把年度的今年累月的那种不满委屈累积在一起，那真的会引起争吵。虽然你说我没有意思要争吵，但真的会。其实我今天录音的时候是晚的，我翻译晚的，为什么？因为我下午在处理一件事。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教会的因为他们懂电脑嘛，我最近电脑实在是死机死的太那个了，然后呢XM 有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因为我们也认识嘛然后很好心就奉献，就买了一个什么散热什么，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跟我的这个苹果的 MacBook Air 不太合，它那个散热的不是在我左上方不是在我电脑的反正就是位置不合就对了，所以我就想那算了退吧。那再加上我就想去买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还便宜一点，可是问题是另外一个是在淘宝上看的，然后呢没完没了，我痴痴的盼着有人从那地过来然后最好是到纽约来，然后就刚好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带给我，多好。但是现在没有嘛，所以呢那个姐妹就建议说是不是去 然后马来西亚说老师去买吧、大家都说买一台新的啊，说我们来我们一起奉献给你。那我就想好，那电脑我不懂嘛，我就要去请教比较懂的人嘛，因为通常像我这个，我这个还是别人、给我的，直接买给我的，对吧、所以呢我就去问我们教会的那对夫妻、就是说他们就根据我的需求量什么什么，最后他们建议说哎，你别买，像你现在买的这个，当然了、苹果的电脑是真的是很好了，但是呢你现在买你的苹果呢，然后你要使用它，然后你又习惯 Windows 的系统，哇，那你这样子真的是苹果的，你还不如直接买比较好的 Windows 的系统的电脑 PC、而不是苹果的、再加上苹果你买了之后还有很多那个软件都要跟着是苹果的，不是 PC 的，还有苹果现在那个接口啊 USB 的接口，它有分 ABC 三种形式，那跟从前的都不合， 你要把从前的要再去买一个转换接口什么的。好，我们就这么研究，研究完了就已经一点半了，你知道吗？一点半就赶紧回来，我都还没吃早饭中饭呢、然后呢、我的室友、就在跟我谈事情，那因为、他刚回来嘛，然后冰箱里面就塞满了菜嘛，那他就想挪，那我一、他就问我说，意思就是说冰箱最下面有两个盒子，他认为我把他右边盒子占据了，可是当初他来租房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冰箱是一半一半，就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神许可今年这个疫情啊，从去年底到现在，所以没有想到是我就对他来讲或对我来讲我好像卡住了在纽约啊、然后呢、他就不习惯，因为平常就房东不在嘛，然后他一个人呢虽然租一个房间，但是整个家就是他的，整个冰箱整个客厅他爱咋摆就怎么摆，现在我回来了，他当然很多东西就不能摆了，摆客厅了嘛，对吧，很多东西他就要放到他房间啊、他的衣服啊，他的鞋子啊，他的那个叫啥，那个 那你们叫什么椅子，他就把我椅子通通都要丢掉然后换他的，那我说可是如果你以后搬走了那我就没有椅子，我这椅子木头椅子挺好的，你那个椅子很重啊，又是塑料的我不喜欢，他认为那个乳白色比较新比较好，我说可以用你的，你可以放在饭桌上，饭桌坐你的椅子，那我不要丢我的椅子，我就把我椅子放在客厅，那只能这样不然怎么办，然后他的东西他摆这摆那，什么收音 machine缝纫机，因为他很喜欢缝，我一想哎，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 啊但是呢总是越来越占空间，那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觉得哎，你要顾念啊，因为旧约圣经有讲你要顾念要对寄居的人你要恩待他们，因为你也要思念你自己在埃及地也曾经做过寄居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寄居的，更何况以条件来讲他比较条件就是因为身份的缘故啊什么的，他毕竟比较那个，然后最近又新冠状病情，他又没去工作，经济压力，他又比较容易这种焦虑啊抑郁，那我就小心翼翼的不要去增加他心理的压力。就今天他来跟我讲的时候呢，因为我前几天去看了冰箱，我以为冰箱很便宜嘛，就没想到哇，今天本来圣母还跟我谈，我们都是不上街买东西，怎么现在一看有需要要去看的时候都那么贵啊，700多块钱呢啊！我那天看了一下下不了手回来了就是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去看了，我没有买冰箱因为挺贵的，他也没说什么，我们就这样，然后今天他突然跟我讲说右下角那个盒子因为塞满了胡萝卜，我就跟他讲说冰箱里面反正你看见胡萝卜啦牛奶啦苹果，反正你就尽量喝尽量吃吧，然后他今天需要，可是他今天并没有去买菜啊，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可能他不开心吧，因为他就拿了一个整个锅，锅里面煮的东西刚好他打开冰箱把整个锅塞进去，可是每次他都塞一个锅的时候就会有硬，而且占了很大的空间，我就说请你不要放进去那个占蛮多空间的，你可以把它放盒子里，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个空间他就要来跟我要空间，他就要来跟我要冰箱下面右边，因为他认为说冰箱应该一半一半， 可是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一半一半，都是我东西比较多的时候他东西比较少的时候我们也凑合着，他东西比较多的时候我东西比较少的时候也凑合着，大家就是好像彼此都能够凑合。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的心情就特别不好。后来呢我想一想啊，他就说他没有空间啊，他应该有一半一半的空间。那我就到冷冻箱啊，反正我就把面包啊通通都收啊，该丢不是该丢啊，就是腾出空间来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敲他的门，我说我现在把空间挪出来了，我就是没有挪到那个盒子，因为那个盒子里面的胡萝卜都是新鲜的，并不是像冻箱的面包放了两个礼拜，那都是新鲜的，所以我没有动。那结果他出来看到那个盒子没有动，他就很不高兴。然后我就说真的很抱歉了，我说因为冰箱很贵，所以我没有另外去买。我说这样可以吗？他先跟我讲 OK 好的，然后后来又说我以为我们是一半一半，我说啊目前就是这样，我们凑合用吧。然后他就不是很高兴。那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去看了冰箱，冰箱很贵。我说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那你可以去买一个，那你买一个小的你自己用吧。就他就不高兴，他说 You want me to get 你要我去买一个冰箱。我就想我只是在跟你对话，不需要这样子吧。然后脸色就不好看了，然后呢就进房间了。然后后来我知道把东西都清了，给他腾空间，就是没有清到那个右边下面那个盒子。他出来看没有，他就说Ty, I need to talk with you, 我需要跟你谈谈。我说好啊，我们谈。他就说东西坏了，你要我You want me to pay for the repair, 你要我付那个修理费用I'm not going to pay for that, 我不付。我就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今天到底想跟我谈什么？他说因为我只租你一个房间，所以我不付你的这个修理费。我说这个不是我们去年底就谈清楚了吗？当时因为客厅一进来的衣橱全都是他的衣服外套挂的，那中间那个杠杆那一根支柱啊就开始有点中间下垂。那我就说哇，这个你能不能挂到你房间里？他就说他房间满了，他房间的衣橱其实跟我一样大，他就说满了。那我说可是这么多在这里，这是客人来挂的嘛，那你都把你的东西挂到这，他你看他现在垂下。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如果这个断了哈，那咱们俩就是请人家来装一个新的，咱们俩来付，来 share 一起来付。他就说他不要跟我分摊，他认为我是房东。那我的逻辑就是每一次共同用的东西如果谈到坏了要修，你就说那是房东，那我是房东，那只好我出，好吧，那就只好我出。那以前比较多都是他，因为我不我常常在如此这般那里，我很少回到纽约的，所以呢我就傻在那里。但你想想算了，不要跟人家争，你要顾念，你要善待寄居的，因为你也曾经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所以我就想算了，不要跟他们争，不要争，不要跟他争，算了。但是他今天又这样讲了，我就傻在那里。我心里的逻辑就是哇，然后他说我只租你一个房子，所以呢这个东西坏了我不维修，那冰箱我们应该每人一半。我就心想你东西坏了你不分摊两个人一起来修的费用，你说你只租一个房间，那租一个房间那你就不应该要求所有的东西都一半一半，客厅也要你一半，什么都要一半，把东西全部，因为我又没有说要租给你客厅，但是我又不是把它当租客。所以呢当他连续讲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受。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在谈冰箱空间的事情吗？我说我已经尽量在给你腾空间了，我说怎么谈到这个维修啊修理费用，我说这个不是去年底就谈完了吗？你不是说就不付吗？我说好啊，你不付那就不付嘛，对吧？我说我以为这件事情过了，那他说 Yeah, but there's consequences, 说有后果。我说啊，我说我不明白，一事归一事，你不是在跟我谈冰箱的事吗？然后他又坚持说但是 当你要修这个维修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公平。我就心想，我说我现在是在跟你谈冰箱的事情，我们能不能解决冰箱的事情？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哇，你把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已经过了，你又谈过来，而且过去你我在跟你讨论，你已经说不，那就盖棺论定就不，你就不用承担修理费用了，那已经过了，那这跟今天的冰箱，而且也没有让你付啊，那怎么这跟冰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试图跟他讲说，一码归一码，我们来谈这个，那他就一定要从那个谈起。哎呀，我就觉得，我说你是不是有累积对我有苦读？所以我想跟他讲，我们能不能来谈冰箱的事？那他就一定要说修理的事情。我说修理的事情不是谈过了吗？然后他说，他就认为说，他不是房东，这东西坏了，要他一起分担维修费，不公平。然后冰箱一半一半没有给他，不公平。后来我就发现他没有在听我讲，我说你能否听我把我的话讲完你再讲，他不听，他就一直说他要说他的，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根据圣经的原则，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又说他是基督徒，然后我说那这样子吧，根据圣经的原则，当我们俩没有办法谈的时候，我们请第三者进来，那我知道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跟这个朋友并不熟，是我们查经班的。救赎主教会，我说那我们打电话给这个人请他来帮我们。他说你不可以就这样打电话给别人，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打电话给别人？又很不高兴。我说那是你的逻辑，我的逻辑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打电话问说某某某，请问你现在有空吗？有空啊，好，谢谢，是这样子。我跟我的室友有一些事情想麻烦你，帮助我们和平之子，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谈论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和解和好。如果你没有空，我就想问说，那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两个人，那加上你，我们三个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结果呢，那当然我的室友就先讲了他的版本，之后呢，我就讲我的。然后这个人就说，看起来呢，对你来讲呢，你认为过去了，但是他认为没有过。我说当年我们谈完了，我就是问说，如果这个东西坏了。因为大部分都是你在用，可是我作为房东嘛，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这个维修费，但你又说不要，所以我说好，那就算了，就不要。我说那就谈完了，没有，实际上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然后他就说，可能对他很情绪化的人、很 emotion 的人来讲，你过得比较快，但他可能没有过。我觉得你们中间今天这个问题，就不是只是冰箱空间的问题了。真的有累积起来的。其实我也知道有累积起来的，但问题就是，当我们有累积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去把它弹开，弹开来，真的弹开了，该请求饶恕就请求饶恕，该饶恕就饶恕，要不然呢，你一直累积下来，然后就会说你总是，你从来不，你从来没有，你知道吗？你总是，你从来不，你从来没有。那对我来讲，我承认。我会觉得很委屈，但是呢，这个委屈呢也不影响我爱他。我真的是这么认为。我们华人教会会友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这，然后就说："哇，这谁的？"我说："我室友的。"他说："这么好啊，他去租房子，甚至都不是在曼哈顿，曼哈顿已经是房中之房，就是意思就是说很拥挤、很贵的。他们都是在很遥远的皇后区，还要过去的那些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租房子，然后呢，租一个房间，房东根本连走廊啊什么都不给他们摆东西的，连他那个什么洗发精啊要放在浴室，房东都不给摆，他帽子挂在那里，房东也不给他挂。那我呢，我没有把我的这个室友当做是所谓的一个房客或室友，我就把他当做是主内的一个姐妹。你愿意跟我分享当然很好，你不愿意那也没关系，但我也绝对不会主动说啊你搬走吧，因为我觉得，我宁可人家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找到一个比较合适我住的地方，那他走，我宁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样子已经是一种，你想想看，我人生这个60岁，这脚一半，人生算120岁好。120岁把一个人劈成两半，那就一半都过了，你知道吗？一半都进了棺材了。 跟他争这些，这很多事情我们都看淡了。你一个年轻人，四十多岁的人，五十岁的人，想要力求安身立命，力求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就是说你问他工作，他也觉得不好意思讲等等，那要的某种人生存在意义尊严，如果不是在基督里，他会很难受的。所以呢，我就想算了，不要跟人家争这种没什么。如果他真的觉得住在我这里呢， 我就跟他讲嘛。所以我那个姐妹，教会姐妹说，你跟他呢，因为想当初呢，你们就好啊，教会的人好啊，那你要进来住好吧。我们其实都没有讲，都没有讲定。那你很多东西你要这样子去站在我作为房东的立场，我觉得你要用我不在，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实在真的很侵犯到我，那我会跟你说一两句，就这么简单。那对你来讲，你作为一个房客，你当然想尽量争取到最低的房，就是说你付你房间的钱，但是你想要拥有整个公寓，这个我也可以理解。那我们就是相互嘛，因为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住在一起比较和谐比较好。但是呢，可能房客永远都会觉得 It's unfair， 不公平不公平，你总是不公平，你总是没有给我的要求。我有一次就跟他说，我有困难对人说不，我有困难说不所以你每次在跟我要求的时候我都很困难，但我还是说好。所以呢，如果我真的已经到底了，我就会说真的很抱歉，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直接跟你讲，我希望当我这样直接跟你讲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来问我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他会一直来问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那我到最后我总得答应他。他会说我这个东西放哪里我这东西没地方放那我们公寓本来就很小嘛，他去买他那买的还不是只是那种小的盆景这个手一张开15厘米15公分直径不是，它是很大很大的，你知道吗？很大的一个盆景，45厘米45公分，你知道45公分有多大吗？大概就是我桌子的三分之二有了吧，还是一半都有了宽我在讲这个宽度。那我客厅本来就没有太多你买了那么多盆景，我就想算了算了，那你喜欢我也不讲话。虽然我也祷告，因为我很怕那招来惹那个虫它那个鸡蛋就会放在那里什么的。那你知道在公寓里面，那我想算了算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可是像我们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在别人眼里呢，可能吧我这个人呢，他也觉得我不怎么样，不是一个好人，对他来讲反正也没尽量，就是没有百分百对他都说 yes， 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但是呢，我们教会姐妹就说这样不行这你们有一些议题是要谈开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你真的要中规中矩，你们当初都没有把规矩写清楚，你现在要一条一条他建议我们 start all over again， 从头来，就好像他今天刚住啊，要住了，然后你跟他写很清楚我说他就说一条一条，我说其实我也没要求什么，我就是这样就是都讲过了。他说不，你就把他一条一条写，然后跟他给他，然后让他想一想，然后你们一起讨论，意思就是说如果和他愿意那你们就这样，如果他不愿意那你们就看着办，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搬家什么的。那对我来讲呢，我不会，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住在这里那是神许可，我就跟你来学功课，如果你搬走那你失去我对你的祝福，我也失去你对我的祝福，但神许可那我也接受。可是呢，如果两个人住在一起，然后都要累积很多，哪怕你嘴巴没有讲说你总是这样的人，你总是不公平，你从来没有关心我，哪怕你没有讲出来， 你心里面这样讲，等到有一些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讲出来。那这种心态其实是很伤人的。我们在婚姻辅导里面有讲过，就是那这种唠叨、这种批评是婚姻四骑士其中一个杀手，四大骑士白马、黑马、红马、黄马。当然，这是用启示录的比喻法了来说了。所以呢，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有结婚的，你跟室友在一块了， 或已经结婚的啊，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请特别注意哦，这个形象。明明一个房屋啊，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安全港，我们的避难所啊，让我们很安息，可以在里面，你爱翘脚就翘脚，也没人看，对吧？明明是一个很 relax、很松懈、很放松、很自在的地方，现在变得呢，屋顶只有一个角落，现在变成没有墙，像在旷野。那这样子住在一起的人们，真的这样子，真的啊、我觉得对我们整体哈、啊。你在外面再怎么辛苦，你回来总是有一个所谓的你的家，你的住处。如果连你住的地方都变成这么的让你难受的话，那个影响要有多大呢？能够想想吗？那个唠叨的攻击，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第二段讲，就会让你感受到，哇，你没有真正的家，没有躲避人生的庇护所、哦、那真的是很难受的。所以呢，可能我会建议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今天举的这两个案例，一个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个就是就是学生们的啊，你可能要思考你自己这个人会不会倾向于唠唠叨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总觉得你对这个人不满意。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就是他们总是习惯性的唠叨，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对，你从来没有做过好的一件事情，你是这样的人，你是律法主义，你不公平，你骄傲，你哒哒哒哒哒，而没有提供 respectful 有尊敬的有敬意的 criticism 批评回馈。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如果要能够批评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好，我一定也提供给你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也跟同工们都讲，如果你今天我做一件事情，你来跟我讲说做得不好，我可以接受，但我期待你说出怎么样做才算比较好，你讲出你的意见。如果你讲的意见讲完之后，然后我回应你说，我就会针对你所提的提出 ABC 几点的考虑是你没有考虑的，然后你要回应我你怎么去解决这些你没有考虑到的问题，然后又加上你刚刚所提的提案把它变得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脑力激荡出来最好。如果你不能，那就表示说你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你只是不满意我的某一些点。但天底下没有完美，没有完全，只有耶稣才有，所以我的一定会比你 better 比较好。当然它不是 the best， 不是最好，因为我也是很有限。但是在你没有提出更好之前，你就别去说人家不好哦。请问你啊，你要怎么维持一个教室次序真的有规有矩？因为我们常会从左边飘到右边，你说你这个规矩太律法主义，好，那你一飘就飘到什么没有规矩。可是神的家是有次序的，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你怎么去维持次序啊？我觉得信耶稣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吧，或误解，觉得啊，我信耶稣了，我在主里得自由了，我得释放了，所以呢，我认定，如果上课你不应该点名，我认定我今天能起床去上课我就去上课，我不能我在家，我爱在家就在爱在家，我今天心情好我就去，不可以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嘛，当然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住，对不对？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嘛。但是呢，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去放纵情欲，不是放纵你认定的好，你知道吗？你认为的好未必是集体上的好，可能对你个人真的很好，比方说你今天心情好，你在家学是最大的效率，你就在家学，那挺好的，我也赞成。然后你明天觉得啊，不行，我在家呢没有自律性，我还是去集体小组一起上吧，然后你明天就去，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说真的。但问题是你总要，因为只有一种嘛，你不能说反正你看见我没到的时候就是我在家，你不可以的。你要不然就是在家，你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小组嘛。那你说老师我去小组，可是万一我自己起不来呢？那也有万一的时候。那万一真的起不来，万一赶不及呢？那你就要跟对方讲嘛，哦，那一天来不及了，你要说啊，对不起，很抱歉，我今天赶不过来，然后我会在家，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要在家，你一定要自律性很强，你要去小组，你说什么都得尾声啊，不要给自己留一个后步后路啊，说啊，反正我要是晚了，我就可以不去。那你这样子就叫三心二意。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真的人跟人之间啊很难。为什么？因为就像提姆太凯的牧师讲，因为我的骄傲，我觉得我比你好，我觉得我应该配得这些，你应该给我所有我要求的。还有呢，没有耐心，我们对于别人的错，对于别人的软弱，别人的软弱就是你的优点，别人的缺点，我们没有耐心，而且我们心里缺乏神对我们的慈爱。神的慈爱彰显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最后买赎我们的救恩。我们缺乏这个认知，所以呢，我们对别人，我们常会唠唠叨叨的，而不是真的关爱对方，爱对方那样的去 correct， 那样去纠正别人，指正别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请问你有为他祷告吗？你真的有想出一个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意见提供给对方参考，去这样的来被神用来作为指正别人的一个器皿吗？那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求主让神的百姓们的婚姻，就是让所有基督徒的婚姻，跟我们所有在全地都是耶和华的，都是基督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免了这个这个好争论好争辩，就是唠叨的这种罪。因为你心里面有苦毒，你嘴巴就会彰显出来你对别人的不满。平常不会的，平常没事是没事，一说是呢，哇，那祖宗八代的罪全部都出现，然后你就开始讲，哇，你很律法，你一向都是这样框框条条，你不公平了，你是一个最不好的房东，你所有东西都会出现。所以呢，求主呢真的是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跟公司同事相处，学校同学相处，甚至我们在跟教会弟兄姐妹室友，甚至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看到别人的不好，别人的不是，然后总觉得自己配得所有的好，然后忘记了其实我们里面也很空。我们拿什么去说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自己也是那样，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警戒我们，叫我们真的是没有这种口舌上的罪。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我们口舌上的罪我们认为你总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是一个好人，其实那些认定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甚至有时候是从我们跟别人相处，别人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要求的标准，我们对对方就有苦读啊，就有论断啊，那种愤世嫉俗的评论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夫妻关系教会的人际关系等等。如果我们当中今天就陷入到这种对别人有苦毒，甚至呢已经表现在每一天都这样，你来我回你来我回这样子吵吵闹闹，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好争吵的人，也求主帮助弟兄们不要拿这段经文去说他们的姐妹啊！你看，你就是好争吵的妇人，害得我住在房顶的脚上，害得我住在旷野，我没有家，我没有避风港。主啊，因为这段经文说的不是只有姐妹，说的是日光之下所有的人，求你让丈夫们也看得清楚他们应该沟通的时候他们没有仔细沟通，或者他们藏在心里，或者他们记怨记恨，求你也帮助姐妹他们在该怎么样真的是温温柔柔的去说去对话，而不是心里呢存着没完没了的结婚几年就隐藏了几年的那种不满啊，那种纷争啊，那种苦毒。求主你自己恩待，好让教会里面所有基督徒的夫妻的婚姻都免于这样的口舌之罪好争吵，也帮助我们这些还在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 真的不要对弟兄姐妹，也不要对自己的家人都这样唠唠叨叨，都抱怨，怨天尤人。主啊，请帮助我们啊，想想那个形象，一个人被我们逼到墙角没有墙，一个人被我们逼到屋顶一角，然后没有别的空间啊，真的很可怜。那我们自己有时候碰到这样子也觉得啊，这个家就不算家，我们真是苦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脱离这个世代，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但其实这很伤我们一个人，因为一个家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安全避难所。如果家都是这样子，我们 回去的脚步就会很沉重，我们都不想回去，就变成那个家就变成一个旅店，最好呢那个旅店的 owner 旅店的主人呢都不在，我们就悄悄的溜进去睡完觉，第二天谁也不打扰，就悄悄的又溜到这个社会去工作去。但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亏损，主啊，是亏损了你的荣耀。请你让我们是造就人的冠冕，而不是拆毁人的唠唠叨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